欢迎收听杰斯聊小姐，今天的录音时间是2024年4月5号。那今天是要来聊一个这个我去西雅图的这一趟飞行，还有一些我的前置计划，所以这集可能会比较多这种航空相关的或者是里程相关的东西。当然中间还是会有很多闲聊啦，就是这种讲一讲叙事啊，然后这个你其实听不懂，我觉得就还是可以顺，应该是可以顺顺听过去啊。理论上就当做一个开眼界嘛，这样讲的也是蛮怪的。好，那第一个是说我试图在现在这些集数都加入啊，都加入这个 time code。我尽量，因为对我来讲，加入 time code 这件事情其实蛮累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人录音嘛，然后我自己其实后置是完全不会听的，我是掐头去尾，就是前面如果空了3秒钟，我就把3秒钟给空掉，然后在咔之前可能又会有一段空白，我再把它剪掉，剩下我完全不会动，所以你们听到的就是全部了。那这个好处是说我可以不用一直编辑，我这个400集都是长这个样子，只有某一些集数我做异动这样子。那但是缺点就是我根本就不会重听，所以我根本不记得我那集讲了什么东西。所以如果以剪辑的角度来讲，如果我有在剪，我加 time code 就是顺便可以加，也可以加的非常非常精准，告诉你说哦，我现在这边开始讲这个机上餐饮的部分。那因为我现在是边录音，我就要把 time code 给记下来，把这个时间轴给记下来。那我没有办法记得这个巨细靡遗，没办法，就是说哦，这边开始讲里程了，这边开始讲说怎么对话，这边开始讲说开始闲聊了，然后这边开始讲说机上的酒，可能没有办法写到那么详细。那我尽量，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未来的资讯栏可能会看到几分钟是什么主题，几分钟是什么主题，但是其实就一个创作者来讲是不太喜欢这样做的，因为算是有点给让自己好像在否定自己的作品，那懂意思吗？就是你可能会挑一些东西，那是不是我其他作品都不太好？但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想法，我觉得对创作者来讲不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我就试试看。那如果大家真的觉得不错的话，可能有一些帮助，那就大概是这样。所以时间轴我现在试着努力的去加入。好，那接下来就是在另外一个闲聊是为什么我这一趟会去西雅图。其实我在这个 gap 期间，我现在在这个失业期间嘛，那所以我想说，那趁个时间赶快把旅行给塞一塞。那就是因为我其实今年是一定要去西雅图的，我哥就很喜欢买台湾的 whisky 啊，所以我想说，那我就趁这个时间把几支 whisky 给带过去啊。所以这一趟我就想说，那来看看机票，就发现说哦，有捞到机票，所以就去。那预约这个系列西雅图系列呢，至少会有这几集。第一个是我去成羽田转，然后是搭全日空啊，全日空这个商务舱过去。要说经济舱加商务舱，因为我从台日线是搭经济舱，然后到这个岳阳线是搭商务舱过去。那我会分享这个过程啊，以及要怎么兑换的，因为这个兑换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好，那再来是去到西雅图的时候，其实我在西雅图没做什么太大的事情。那如果真的有人想听再敲完吧，这个我不太确定，我现在闲话越来越少讲一些这个闲话或者是闲聊，不太确定大家有没有想要听，因为你知道这个 podcast 比较不会有回音的节目，就是比较我录完我可能上是2个礼拜后，那大家听完有可能又是过1个礼拜，所以那种感觉非常非常奇怪啊。那大家就是这样，我还是会希望用一个比较有效率的去制作节目，虽然节目超级超级多。那这个在西雅图不一定会录，那确定的之后还有一个，因为我回程是在旧金山转机，那旧金山我是住 Grand Hyatt SFO， 那这一个我已经录好了，我其实在 Grand Hyatt 就已经录完了，那会开箱一下这间饭店，那以及回程还有一个新宇航空的 JX11， 我从 SFO 飞往台北的这个商务舱，那这个我也会做开箱，所以至少会有3集，稍后有3集就是去程飞机、回程飞机以及 Grand Hyatt SFO 的一个饭店开箱。那中间我在西雅图待了可能10天上下，其实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会去华盛顿大学之类的，但之后再说，因为真的是我去的东西真的太少，少到我想说真的有必要要去讲吗？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这一趟从台北经过羽田然后飞往西雅图的一个航班。我先说为什么我选择这样子的航班，因为没有什么票了，然后我在去年还是前年，已经好久了，那个 SFO 那件事情，大家 UA 大满贯嘛，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我在SFO 发生了一连串的神奇的事情， 我现在对于美国国内线有一种极其的恐惧，真的是极其恐惧。虽然我回程还是转了，但我把中停的时间拉成48个小时，原本去年那时候是4个小时，结果十节我现在拉48个小时，然后48个小时还出问题，就真的就是我真的有问题。当然好险最后是没有出任何问题，但是去程的时候有个状况是，因为我会带很多东西，我的行李加起来大概有50公斤，我只去10天，我有50公斤。那一个是因为我会带很多有的没有的器材嘛，我的基本的重量大概就会到20公斤，就我所有的器材，一个基本过一周的行李大概就会是20公斤。然后再来是带了一些酒，听起来就不是一些而已啊，我就因为我一年大概去一次，最多两次，所以我就会带一些这个咖啡豆啊，或者是一些我可能已经没有在用的一些咖啡器具，或者是我觉得不错的咖啡器具，我知道我哥大家会喜欢，我就是一种补给的概念，然后加送礼，所以我就会带很多有的没有东西过去，那就有点重。我带什么滤杯啊，带那种秤啊之类的，所以这个情况下，那我的行李就会有2个大件的行李是要托运的。那虽然说商务舱大概都是有2件的这个大行李，但是如果这个是国际线哦，如果我今天国内线的话，假如说我们今天去程是台北 SFO， 然后去转西雅图的话，那这个 SFO 西雅图这一趟如果我不是开一本票的话，我的行李可能就不会有2件，那我就必须要就是想个办法去加行李。但是现在加行李一件是100多美金，100美金左右，我觉得超级超级贵，我觉得超级超级超级贵。而且美国国内线真的不是人的，不是真的不太友善啊，我是觉得那真的不太友善，很多载体客机我都觉得很痛苦啊，所以我自己是能够避掉我就会避掉。那所以去程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我能够直接进美国就是进西雅图是最好。那还有另外一些想法是，我觉得西雅图的这个移民官或海关是比较简单的，我觉得他比较顺，我觉得他不太会问一些有的没有的。上次我跟我父母去的时候，他们几乎没问什么问题，我们就看就知道哦，就是亚洲人来看小孩之类的啊，所以我觉得蛮好的。那 SFO 其实也不错，我觉得现在美国的这个移民官已经算是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温馨吧，我觉得已经没有那么难。我反而之前遇到问题是在加拿大，但总之因为我行李真的是太多，那我就想说，那我最好 best case 就是直接从台北去到西雅图。那当然这个目前来讲都只有长荣的直飞，但长荣的直飞超级爆满的，就是经济舱偶尔会放一些位置。那我那个时候是出发前2天才换，就是我好像是3月19号飞，但是我可能3月17号才换。我是一个非常非常 last minute 的一个人那其实 last minute 是票是会比较多的。那时候我就看说，好，像长荣直飞没有，那 OK， 那我再看看长荣的如果要转一次，那有没有办法说，例如说台北 SFO、 SFO 西雅图，它是一本票我可以再省一个行李的钱。那我就开始把脑筋动到其他城市。那如果今天你要直接进西雅图的话，现在港转好像不行吧，现在好像这个国泰好像还没有恢复西雅图，我有点不太确定。那时候我就从 CCRO 直接找，我就找 TPE， 然后到SEA 到西雅图，那他就跳出来一个很神秘的一个航线，就是台北羽田西雅图。我这边搜寻的方式我跟大家稍微建议一下， CCRO 是我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因为一个工具它可以大范围搜索。像我那时候搜索，我是一个蛮变态，我是直接打 Asia， 就是出发地我打 Asia,ASA, 目的地的话我直接打 WST, 就是 West Coast, 所以就是西岸，美国西岸。你可以直接这么大范围的搜索，那它就会跳一些这个结果出来。坦白说当时跳出来的结果是从羽田到西雅图，那在可能3月19号、20号都各有几个位置，是几个哦，不是只有一个，是有几个位置。那我就先 hold 住一张票，我就想说那我就先开一下好了。那我就也先跟我哥讲说，哦，这样我可能19号会突然杀过去。就是我刚才讲说，我后天会过去哦，这样子非常非常夸张。那因为他可能会去机场接我，那如果不行我就自己过去，但也是无所谓。那总之这个票其实后来我就是先把这个 Haneda 到西雅图这一段先买下来。那为什么不把这个台湾过去日本的先买下来呢？因为那时候台日线是没有票的。那所以我就想说，因为台日线对我来讲是很简单的事情，台日线我换太多张 last minute 的票，那即使最差状态都还有华航，那当然就是华航我就必须要在羽田把行李给拖出来什么的，所以台日线我是非常非常有把握。 今天真的 worst case， 我再买一张现金票其实也是可以。所以我建议大家在换票的时候，就是可能要保持一点点就是弹性啊，你不太可能真的可以换到一个什么台北羽田西雅图这么漂亮的票全部是商务舱。那我最后我是先开掉了羽田，然后飞到西雅图，那我就先确认说我哥哦好 OK 这时间可以，我可以住他家等等的，之后我就去开始持续的去找票。那这时候我就把 Sixth Arrow 的这个 alert， 直接是 alert 还是 alarm 啊，反正就是它有一个邮票，它就会告诉你这个东西。那我就把它设定起来，我就设定说TSA 到 Haneda， 甚至是这个 TPE 到 Narita， 然后这个全部都把它设起来，那就会通知我说如果有票它就会跳出来。那我很幸运的是我找到一张票，就是从台北松山飞羽田的，而且也是全日空。所以就是说我是全日空接全日空，那这个好处就是我一定可以直挂。虽然理论上如果你今天长荣接这个全日空也是可以直挂，但自家接自家其实那个操作对地勤来讲是比较简单一点的，所以其实也没有到很难，但是就我觉得这很稳的。但是有个小问题是我的这个经济舱，我的经济舱是只有一个行李，虽然我有这个金盟金卡，所以可能可以到两件，但就有点麻烦，就还是有点麻烦，就是变成可能二加三件的行李，就是前段是二，后段是三，但是重量会有差，因为商务舱应该是32公斤，然后经济舱应该是23公斤，然后这我们就确实就出了一点问题，我之后再说。那我使用的这个里程计划是去程的是从这个台北羽田松山羽田这一段，我忘记我是用新航的还是用 Life Miles， 应该是用 Life Miles， 好像用 Life Miles 开。那后段的羽田飞西雅图是用维珍航空去开，维珍大西洋航空，对，就是我们讲会换华航的那个，那非常非常的甜。大家可以猜一下，如果从羽田飞到西雅图这一段的商务舱要多少钱，要多少里？答案是45000里，单程超变态的一个表格。那前一段时间有改过那个维珍兑换 ANA 头等的表，但是商务舱是并没有动的，所以我觉得这算是一个相当相当不错的亮点。但是维珍有个缺点，就是它的税还是会比较高，所以这张从羽田飞往西雅图的它的税金是300多美金，所以就快要10000块台币，但是所需的里程非常少，只要45000，好像45000，这个非常非常低，因为如果正常这样子的航线，其他航空公司可能要7万8万左右。那我自己算一算觉得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换吧。那 我原本也有想过说，那是不是用 ANA 去换，例如说 ANA 从西雅图到这个羽田到西雅图，然后回程呢用一个经济舱，然后把就是商务混经济，然后把里程压下来，然后后段就舍弃这样子。我有这样想过，但我后来算一下觉得没有比较划算。然后加上我的维珍还有不少，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先花维珍。但这对很多人来讲想说很奇怪，这个 ANA 贬值怎么会花维珍，对，就这时候算一算就觉得差不多啦，就随便。那个税金真的大家很重要，大家一定要在乎这税金这件事情。虽然这里程很少，但是税金很高，是300多，但是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好，那这个就是兑换的一些过程。那所以我在这张票里面，我在羽田预计会好像4-5个小时的转机吧，反正就可以在贵宾室蹲一回。那我从松山这边去的时候，因为我家就住在松山区，所以很近很舒服，我就提着一堆行李箱，两个大行李箱，这是我家两个最大的行李箱，然后就风尘仆仆去松山机场。那这边代理请当然是长荣，那我就直接走到商务舱柜台跟他，因为理论上金卡信用金应该是可以直接走商务舱柜台。那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地勤，那个地勤他看起来是蛮老练的，但实际上操作好像有点问题。就是我就跟他说我要直挂到西雅图，那我有两个行李这样子，但我隐约的知道说有一个行李的重量应该是会超过23公斤，那就是有一个大概会是25-26左右，但是另外一个可能是在20或者是18之类的，就是加起来是不会超过23+23。好，大家记得我去程理论上经济舱加新盟金应该是会有两个行李，两个23这样，但是因为后段的是商务舱，后段商务舱的话就一定不会超过，应该是32×3吧，大概应该是这个，没有记错的话应该这个数字。那所以后段不会有问题，但是问题来了，我这一张票是两张单程票，两张的独立的票，它不是一本票，一本票的话一定都会是32×2或32×3这个公斤数。 好，那我行李一放上去，啪，27，想说完蛋了，因为有些航空公司或尤其是代理地勤，他们不一定会通融一点点，有时候差一点点，有些航空公司会放，大部分其实大部分，如果你今天是23，差到24会，但是好完蛋了，今天如果23公斤，结果你这样掉到27，哇，4公斤是不是一个很小的数字？虽然我当然是有时间在旁边挪移一下，这个没有问题，但我想说，好，那后来他们就敲敲敲敲敲，那因为那个地勤就比较有点菜。他知道这个东西已经有点超重了，然后但是他就在操作这个一些指令要挂这个的时候，那他其实操作有一点点慢，就是他那边打，说奇怪怎么会卡这么久，然后我就还跟他讲说，因为我有信盟金，我想说，这我知道他是两张单程票，如果没有信盟金的话，我去程到雨天就只有一个行李啊，就只能挂一个行李，但是我就是有两个都挺重的这样，所以我就还跟他讲说，好，这张票我是帮我挂到西雅图，而且我信盟金，那你帮我把它挂上去，这样子。好，那他就操作就有点手忙脚乱，那他就在那边摸了大概10分钟吧。就是以一个商务舱柜来讲，你会觉得说怎么会可以摸10分钟？那后面就有一些比较资深或者想说，就是来看一下状况，说怎么会卡这么久这样子？哦，那我自己也是无所谓，因为我就想说，这个你知道地勤真的有很多刚上线或者是稍微超难一点点，他们就不会，他们就只会单程这样挂过去，所以我觉得也都无所谓，就是我希望他下次就会了嘛。因为我是比较不在乎你只要让我登上飞机就好，因为我不需要去贵宾室，我只要去楼上星巴克喝一杯然后我就进去了，所以这个时间只要你能够让我进去就好。但是在这边毕竟是松山机场，你这个进去是一定不会需要太多时间的啊，所以我想说那你就慢慢来，你要慢慢学慢慢什么都可以。然后后面就有人这样走过来，那他是好像穿着这个全日空的地勤，所以应该是全日空的代表，就说这怎么了这样，然后就跟他问一下状况，就说这个他现在这个是要直挂这个指令，他还去翻指令本。我其实不太会在商务舱柜台看到有人还在翻指令本，你知道吗？就是在翻要怎么直挂，而且是新盟的直挂，而且还是 NH 挂 NH 的，就是全日空挂全日空的，那怎么会呢？我想说这个也要翻吗？其实我第一个想法是这也要翻吗，但是我没有显现出来，我还在再讲一次 B 节目很多东西都是我会 OS， 但是那个 OS 讲出来并不是说地勤是智障或地勤很烂，是说就是稍微你会诧异一下，只是我把这个诧异东西讲出来。好，那当然我绝对不会把这种东西讲出去，我就是静静的看到他翻指令本，但我看到他翻指令本我就知道说他有点不熟，那我就开始玩我的手机，我就真的开始玩我的手机，想说好这个有得等了，然后我就没差，反正我就说其实我真的没有差。好，那他就翻，然后后面这个代表过来就想说到底怎么了，然后就叫他按一按，就说这边这样的啪啪啪啪啪这样子。好，然后好，问题来了，然后他就跟代表说可是他有一个有点重这样子，他说有一个有点超重这样子，他的意思是说要不要放我过，因为我一个是27，另外一个应该是20左右，反正这加起来真的是一个很尴尬的数字。所以那时候后段那时候因为我后段是商务舱，那我觉得是代表，我觉得是 NA 全公代表是放我过了，有点我有点感受到那个意思是说，因为他不小心让我等很久，我就是因为地勤关系让我等很久，所以他很拍谁，他觉得说他就用随便掰了一个理由就说因为他前后段都是我们自家航班，而且他后段商务舱，所以我们就没关系这样子。好，这我觉得是应该是他放我过的意思，懂我意思吗？因为就理论上不是这样，理论上好像你前段是经济就是要照经济的这个重量去走，所以我先说这个不是常规，这是不是常规，你的重量就应该是 stick to 你在票上面的那个数字。那我是非常 lucky， 我很 lucky 的遇到一个有一点菜的地勤，然后又很 lucky 因为是代表过来，所以代表就可以放我过，然后就过了，所以也蛮幸运的，他们说真的是蛮幸运的，因为我真的不想在那边移那些东西，我里面是有酒，移酒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就很幸运的就这样子过了。那接下来松山机场就也不用多说吧，就到2楼，然后过了之后，然后就准备要这个搭机。那去程第一个是 NH 的852的这个经济舱，那也蛮无聊的，我印象中吃的东西比我想象好一点。那他给我画15K， 就是这个班机它不知道是期间限定还是怎么样， 在飞台北松山羽田的时候使用的机型是7879，它的我不知道，我真的因为一直以来它都是应该是7878、哦、那它竟然用一个比较大的飞机去飞，那这个飞机里面竟然是有豪金舱的，那它那个时候地形就直接把我画在豪金舱，我觉得超神秘的，就是他也没跟我讲，知道吗？就是通常啊，他们就讲说，好，那我帮你画在15K 哦，会稍微示意一下，然后告诉你说，嘿，我 I do a favor to you 这样子，for you。但他就没讲，他就是画了，然后登记在印钞，想说15K 这数字好像不太对，因为我印象中可能要到20几才是经济舱这样。说，哎，好怪。那我看了一下地图，想说，哦，所以是经豪金舱哎，所以我、哦、这位置很舒服，这是豪金舱第一排，所以前面就是商务舱哦。这所以这个好像是好像期间限定，现在应该就已经是用7878在飞哦。那顺带一提，我后段的这个从羽田飞西雅图，它是用7878，这很奇怪，这个短程线用7879，那长程线用7878，然后就很诡异，但都不错。我坦白说都不错，就是内装有点诡异啊，我是没有很喜欢那个。这一代787的这些装潢，就是后面那个 The Room 就非常 The Room 的 Suite 就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产品，但是7878这些产品真的看起来都有一点点诡异，你不会觉得说哇，今天这是很豪奢的一个那个设计，但是做起来是意外的好，这意外的好。那前后段都是一样，好，那我去人他就给我这个豪金舱，真的是很就是我气完全消了，我真的是气完全消，想说好 OK。就好吧，那你就这祝大家这个身体健康。好，那这个餐食好像餐什么不一样啊？应该是一样啊，他应该是没有在卖豪金舱，然后把豪金舱当做这个经济舱在卖，然后让大家化为过去。好，那我们就这边就直接快转，我们就直接快转到这个我们降落，然后直接到羽田的贵宾室。那因为我降落之后就是走转机通道，那就直接走到他们羽田的贵宾 NA 的羽田贵宾室。那坦白说，我一直都没有特别喜欢 ANA 的贵宾室，就我就觉得它不错，但是就是一个很巨大的茶水间，然后有吃的东西，但吃的东西我通常都不会吃，唉，就觉得很痛苦啦。我觉得日航的商务等级来讲的话，日航的会比较好一点点，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点，但因为我已经太就是真的有点太常去，以前 GGC 跑的时候真的去太多次，那就 Sakura Lounge 已经去到。就现在进去就是找个位置坐这样子，那 first class 那个以前也很常去，所以已经有点无感了，会比较想念的是国泰的头等贵宾室，但日航就不错啦，就不错，就是有个不错的地方，然后可以吃个咖喱饭之类的啊，所以那 NA 的这个商务舱贵宾室，我是觉得也还可以哦。那如果要洗澡的话，我建议你一进去就要抽，或者是说甚至你可以先把那 QR code 给扫起来，它有个 QR code 是预约他们的 shower room 的，你就先把它照起来。那你下次可能快要落地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可以先去抽那个 shower room， 因为 shower room 超级久的，哦，那 shower room 真的超级久，那可能等了两三个小时，就是这么夸张。所以我觉得你干脆把 QR code 照起来，然后之后就在降落的时候或降落前一小时，你就直接先 book 起来，很好笑，但是真的很满，哦，真的很满。那因为我也是，我第一个我没有那个在贵宾室洗澡的习惯，然后加上说我也没有拍到。所以我就想说，哦，那就算了。好，那羽田贵宾室我觉得普通，哦，就是普通。那人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有很多充电的位置啊，或者是，他们的服务也非常非常好，很快的会来收东西，或者是，就是你把东西放过去的时候，放到自动那个回收柜的时候，他跟你说，哦，谢谢。我想说，这么大贵宾室你来这样子收，也真的是很辛苦，因为真的很大，而且人真的挺多的，人真的是挺多的。那这个对于没有不太就是可能比较少去贵宾室来讲，我觉得这个算是中间吧，我不会觉得说它到非常非常烂，但是因为这个对贵宾室对我来讲已经就去很腻了，我有时候会想说，那我是不是在旁边随便一个登机门等，哦，那有时候也会觉得比较新鲜一点。好，那这个贵宾室就讲到这边，然后后来我们就上了这个我啦，就去了这个全日空的 NH118，哦，那就是这次是做商务舱。位置的部分是在 8C， 在 8C， 所以是在靠窗的一个位置。那这个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的 Reels， 但对，因为我现在就是在原本在思考说我不要创 YouTube， 那后来我想说，哎，我 IG 都已经这样经营，那就是继续做 IG 的这个内容，然后所以我还是拍了直视的东西。那我这个 Reels 都还在练习阶段，我在练习说我要怎么样去叙事，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短影音，我这边讲一下好了。 我那个短影音其实很烦啊，短影音就一直跳一直跳，然后音乐很吵，所以我就想说我不想要做那个东西，我可以跳画面，但是我不要一直把讯息给打散，因为他们其实会把讯息的应该说照顺序的讯息会可能打散成什么12345变成什么223514这样子，那你就会觉得哦很跳很跳，你就会想说要仔细看，那可以骗点阅，但我觉得这些东西不太适合这样做，所以说我现在很多的 Reels 都有不同的一个走向，那可能就是不同的走法，那有些是顺有些顺势，然后有些会加字幕，像 NH18 这个是我有加字幕的。那坦白说我 NH18 这个并不那个 Reels 并没有做得非常好，因为我一直忘记要拍，我以前是一直都是只拍照的人，所以我当我 Reels 的时候我要录很多很多的短影，什么3秒钟的5秒钟的我都会忘记，所以像我主餐就是用定卡，因为是没有忘记录影，好忘记录影，所以我那个其实剪得非常辛苦，那个 Reels 其实也没有很好，但是我花了2天才剪完。好，但后面的 Reels 我就剪非常非常快，有时候可能1小时之内就剪完。好，那大家可以再给我一些意见，说你觉得这样好吗？或者是你想要再知道什么资讯？因为一个 Reels 你真的要里面要塞很多资讯、很多字幕，我觉得很烦。然后还有一个我不想配音，我已经很常讲话了，我觉得我在配音头好痛，所以就我觉得配一些古典音乐或者是配一些奇怪的音乐，那个音乐都是我随便乱选，或者说当下想听什么音乐就听什么音乐。那有人说很哀伤，对，因为其实这一趟我的心情并没有非常非常的好，但不重要，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内容，那有些餐点的部分跟有些酒的部分我都有一些简单的说明。那后面我就比较没有字幕，因为我觉得写字幕好累，因为我写的字幕是英文字幕，那因为我是觉得在这种航空业第一个大家我是觉得同文层的英文是不错的，所以写简单英文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第二个是我想要直接做一些国际的 content， 就是我不想要只做台湾或者是做亚洲人看得懂中文的，我希望别人国外的人看到这个东西他完全不会有阻碍，所以共同语言其实就是英文。那我也想过是不是中英字幕都上，但Reels 真的很不适合上那个东西，真的很不适合上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所以那个可能是 YouTube 比较适合做。好，那我就讲到这边，就是我最近一些想法。好，那就 NH118 的这个座位是 8C 这个位置是靠左边窗户的，那 A 跟 C 其实都是靠窗位。好，这个格局是121的一个格局，7878是121的格局，但它不是反鱼骨，它全部都是正面的。如果你有搭过这个长荣航空的787的话，那有一点点类似，但又有一点不一样。第一个是比较丑，再来是比较旧，毕竟这个787应该说 NNA 的787是启动客户，他们是第一批拿到787，他们有超级多787 8跟9跟未来还会有10、现在有没有10我不太确定，但未来还会有787 10的国内线，超级疯，真的超级疯，反正他们真的是787的大户。那所以这个机舱内可以感觉到说确实是有一点使用痕迹，或是这个设计怎么会有人这样设计，或是怎么会这样子？我觉得大家进去的第一个想法都是，怎么会这样？因为我有看到其他人就开箱或什么的，大家都会留言说看起来很难做。这个其实很有趣的是，它的这个设计是看起来很难做，但实际上非常宽，是应该说实际上是非常的好睡，然后也够宽，然后也很方便。那详细我真的很难很难去介绍这一个机舱，那我试图讲讲看 8C 这个位置左边的就是左边的走道的左边的位置靠窗，那它是所谓的睡路边，所谓睡路边就是这个 8C 的 C 是指说它的这个座位啊，座位是比较靠走道这边。那如果是 A 呢，像前面一个 7A 指的是说它的座椅的部分是靠在窗边，是直接靠在窗边的，大家懂意思吗？就是787的像长荣787也都是错开去做，那但是在成员工这边的对座位的命名啊，他就不会说是 7A 跟 8A， 他会用 7A 来跟 8C 来去做这个区隔，所以你可以很简单的看到说 8C， 但是 8C 其实也是靠窗位，那但是他睡觉的地方是在走道，就是俗称的睡走道，正在睡路边，但我觉得他没有到那么那么的睡路边，因为我觉得他的宽度还算够，还算够，那这就看大家的一个喜好，我觉得还算可以啦，还算可以。那这个位置我觉得很特别，是 他的那个桌子，他那个小桌板是要从你 正前方的这个荧幕下方，然后直接这样子直直的直接这样抽出来。那那个桌板我觉得超酷的。我大家搭商务舱的时候，这个桌板，如果我今天吃饭吃到一半，我这个上面都是很多食物或饮料这样子，那你要去上厕所的时候，你是完全没办法上的，你一定要把所有东西拿起来或者吃完饭才能上。但是这一个这种桌板787的这个桌板，你只要往前稍微推一点点，因为它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桌板，你可以往前稍微推一点点，你就可以稍微侧着身就可以去上厕所。我想说这个设计好棒而且很稳。对，就是它明明就从荧幕正下方这样拉出来一个东西，星宇的350也是这样拉出来，但是可以啊，你可以往前推一点，但是那个可以推的幅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那个是真的是认真可以往前推很远。所以这个我觉得蛮酷的，就是它看起来很旧，它看起来很怪，很不是我们现在习惯的那种很密闭的商务舱，但是它整个设计我都觉得哦，其实有一点懂，有一点聪明，有一点聪明，就是这个桌板部分，桌板很稳，这桌板很稳啊。那这个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些这个小细节。但我的抓马体质就在这个时间点就开始爆发了。这个我们的班机就是我们上机之后，那其实全日空空服是这个服务态度是一等一的好，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怕，非常非常的厉害。但是虽然是厉害，但是他们在 greeting 的时候其实蛮晚的，就是通常我们上机之后，那马上就会有人说就是要不要饮料啊，就是迎宾饮料。但我上去的时候就没有人理我，就我说没有人理我是说他可能大概十分钟，就想说奇怪，我这个班机是对的班机要起飞了吗？这样子明明空姐在那边走来走去，但是就没有人，就是没有人来就是给你个饮料什么的。但是反正我蛮少遇到这个情况，但是因为他们后面的服务是完全就是 override 我这些想法，就是后面服务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就想说那应该是有其他原因。好，那这一趟很先讲那个我们这一区的空服超级漂亮，是超级漂亮的那种，就是你日剧里面会看到，大家知道我的这个状况，所以我当我说超级漂亮是真的超级漂亮，真的非常非常快，我就是一直在看它，我很想拍它，我超级想拍它，但是它就是很像日剧活走出来的。我想说哇，这个妆化的好精致哦，真的好漂亮。但是对，就反正那就空就是空姐，真的那个感觉是完全不同等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漂亮。我不知道是全空的空姐都很漂亮还是怎么样，那不重要。那还有这个他英文也很标准，英文很标准，也很神秘。那我就刚刚讲到我抓马体质是，就班机就这样起飞，然后要准备后推这样子。那后推的时候就是那就关舱门，然后准备后推。但是后推很奇怪，是后推到一半的时候，就是他知道那个后推的时候，我们就是飞机会直直的往后嘛，往后之后会开始往左边转90度或右边转90度。但是很奇怪的是，他就开始转到45度的时候就停住。我想说啊，因为我一直都会拍这些画面，我一直都会把这些东西给 film， 就是给拍下来，然后可以预。其实我有没有打算要做 YouTube， 所以我有拍很多很多这种素材。但他就拍到一半，想说，奇怪，怎么停住？而且停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就是奇怪，这到底要后退还是我们要回门了这样子？那后来就卡在那边，然后就看到很多的这个空服集中在我们前区的商务舱，8C 这个位置是后区的商务舱，是后区的商务舱。那我就想说奇怪，我就很好奇的就头撇过去，然后就从走道往前看，我就发现有一组客人在那边好像做事的，就是很像很不舒服的感觉。那很多的这个空服，然后就是最资深的应该是什么座舱长吧，然后就在那边问说到底什么状况。其实这是后腿耶，这是后腿，正常来讲大家都是要绑好，然后就不要发生任何事情。但是这个时候我想说那完蛋了，就是你在这种时候，那有一个人在那边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在那边卡了大概半个小时吧，就是那个半个小时我们就不知道到底在干嘛，就想说这个现在为什么停在这边，那是有要继续飞吗，还是说什么状况。那后面的经济舱的乘客可能不知道，或者是没有看到这些前面有人在那边扭来扭去这样子。那我看到我想说奇怪，我看不太懂，我真的是看不太懂他们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事情，就是那个乘客。后来发现说那一乘客是一组的，他是很像一个父母带一个小孩这样子，然后好像是妈妈这边有点状况。那后来就这样子僵持了大概30-40分钟之后， 我们的飞机就又停回这个停机坪，就是又停回那个 gate， 就原本已经后退，然后又撸回去。我想说，哦天啊，超级绝望的，我从来没有这种后退然后完又开回去的那种情况。就说，哇哦，你看我抓马体质，因为每一次的旅游都是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都不是那种顺飞。我算是飞很多人，但是我也很常遇到这种状况。那我就想说，好啊，我们现在来看看大家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那时候你不知道会 delay 多久。我想说，好。那我想说，好，我旅行就买随便，我现在就随便，因为、哦、我需要去，我现在是要去西雅图嘛，所以、我在捡到就是不要太晚，不会塞车，那我都觉得还好。那你真的要 delay 个三个小时、十个小时，随便，反正这边是雨田，那这边雨田我很舒服，在雨田真的是你出关你还是可以很舒服的这个活着，好，随便你啊，来闹啊，我心里是这样想，但是不是真的想说要 delay。那后来这个门推这个开回去之后，他们机场就有广播，但机场广播是先广播日文跟英文，但是妈的英文我完全听不懂，我完全听不懂是个什么状况，反正我就只是说什么啊，我们现在有一些什么状况，所以叭叭叭叭叭。然后后来再过十分钟就跟我们讲说，哦，因为有些乘客有一些状况，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他的行李也拉出去。我想说，哦天哪，要拉行李是超级久的事情，所以我们又过了大概15分钟才把他们行李给拉出去。所以我们成功大概 delay 了一个小时左右，那我们就总算再次后退。我想说，哇，从来没有这么高频率的在后退。那接下来这边就是我们来讲这个气象餐饮的部分。那这一段我有一些改变，然后前面这些的内容大家都还是就是听个故事啊，或者是听个简单的分享。但是我最近有点走火入魔，所以我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它的菜单，我也把菜单拿回来。那酒单的部分我会简单的讲一下它有什么酒，以及它大概的市价是多少。因为我觉得在商务舱的酒单是现在航空公司应该要注意的东西。那我还是要先这个消毒一下，因为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什么食物专家或者是什么老饕。那酒的部分我也不是什么酒都喝，像我红酒是完全不喝的，然后白酒我只喝一点点，我大概知道一些产区跟它大概的风味，然后我比较多喝的是 whisky， 所以我并没办法告诉大家说，哦，这个很棒，这间这什么酒很棒。那我可以讲的，我讲的那就是，我可以讲的就是我的想法跟我知识范围里面的东西。那你可以大概预测，可能 whisky 是比较有理解的，然后但其他东西我们就只能用很世俗的市价去跟大家做分析。那大概就这样吧。那餐食的部分，我其实也不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理解机上餐食的一个人，因为像第三或者是像甚至其他的 KOL， 其实他们很多人对于机上餐饮的这个怎么讲，理解程度是远超过我的，所以不需要太认真的去想说，哦，他这个小姐说什么很好吃，然后是很不好吃，其实不重要，因为有时候真的是你的运气的问题。有时候他，例如说我很常点牛排，牛排不是很高分就是很低分，那可能跟这一个当班的这个空腹的在热的技巧有关，或者是说，有时候真的是大家有些状况，他可能不小心热太久，或什么东西，那可能就会比较不好吃。所以坦白说，我不喜欢以偏概全啊，因为我知道有些功夫的这个热的技巧是真的是不太好。好，那也有些人那会跟我讲说，你应该要请他就是要怎么样子去热食物比较好。那这个我是倾向于说他们应该要注意这件事情，所以我不太会教他们说你要热几分钟然后怎么样子，我不太会去做这件事情。但就每个人其实有想法不一样，我不是说人家那样不好了，所以好消毒很久。好，那我们来讲这个机上餐饮的部分。那当然这个长程线，所以当然就是去程就是一趟主餐，然后跟一个这个降落前的早餐，那中间有一些轻食的部分。那这个去程的部分，我是强烈建议大家要点西式，这个我个人是觉得是 no brainer， 是不用考虑直接点西式。好，那它的西式是跟一个好像也是米其林哦，好像是一个米其林餐厅，叫做 Aryuzu。 那我看一下是不是米其林啊，是啊，它是米其林二星啊，非常非常抱歉。那它是在一个它在六本木的一间，所以是东京六本木的一间法式的餐。那其实我在这之前我完全不知道， 的原因是我，好，又会自己不知道找借口。其实我真的不太会在乎谁跟谁联名，什么这个华航跟登登安，或者是华航跟移工。他如果是新闻，我大概会知道，但是我不会特别去用这个来加分哦。那我就希望说，我吃到东西，我真的觉得它不错，那我再去研究说，为什么？哦，原来他选这间餐厅是怎么样子？那如果我能够因为机上餐，我对于这间餐厅更有兴趣，那我觉得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影响啦。哦，那其实我吃完这一餐哦，这样 reuse 这一餐，我不知道是不是那样reuse 吧 ，reuse 这一个，我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这一餐。这一餐我大概可以给到 9.5 吧，满分10分我会给到 9.5， 那可能有点夸张，但很多长城的餐，像长荣的长城餐，我就觉得不知道在干嘛，我真的是不知道在干嘛。那这个是比较痛苦的部分。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西式的正餐。其实正餐的话，我先说这边它都是全部都是英文跟日文的菜单，所以我只能简单的翻一下。那它的这个前菜的部分，它前菜的部分，你也可以参考的 Reels， 参考 Reels。它前菜部分有虾，有洋葱，洋葱的慕斯，还有一个它叫做 Cherry Blossom Flavor，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我觉得超奇怪，我不知道樱花应该到底是什么味道，就是樱花到底是，就是它很多东西都是跟我说是樱花樱花樱花，但是像是它有个面包叫做 Cherry Blossom Bread， 樱花盛开面包，但是我看到就是那块面包是粉红色的这样子，那我自己就觉得那个蛮无聊的，然后我是没有很喜欢那个面包，就是像新宇的面包，之前新宇面包还不错，但这一次我回程的时候新宇面包就没有那么好，就是台北发的新宇的面包还不错。那这个前菜的部分，那 appetizer 都是一堆我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就是法式餐每次都会来一些看起来很像是 A 但是吃起来像 B 的东西，你们就知道我对于这种 fine dining 是一窍不通，我很不喜欢吃这种东西。那应该说我会偶尔被揪去吃，我可能两三年被揪去吃一次，但是我不是 big fan， 我真的看不懂也吃不懂，然后也他妈超贵。那这个前菜就是证实的这件事情，就是哦，原来这个西式就是我平常在平地吃到，不是平常，我偶尔在平地会吃到那种 fine dining 那种分子，也不算分子料理，就是一些很高深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料理，但咬下去都跟看起来不一样，就很有趣。那就用前菜来定调这件事情。那它的主餐，我点的是菲力牛排，然后它是 beef fillet steak with什么 sauce， 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sauce， 那个酱蛮好吃的。然后它有这个马铃薯泥，哇，它马铃薯泥非常好吃。它的马铃薯泥是大家觉得马铃薯泥的那个颗，那个怎么讲，那个颗粒应该会有一点点这种颗粒，小小的颗粒感，很微小的颗粒感，但是在这一次的这个马铃薯泥完完全全就是它把它跟奶油是非常非常交融的，你不会觉得说哦，我今天这是马铃薯本人，你想说哦，这个马铃薯跟这个到底是马铃薯还是已经变成一个接近异状的马铃薯，非常非常神秘，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口感。那就是我不知道要花多少工，我说哦，哇，这个很厉害耶，这个你在那边在做这个的时候，你要慢慢慢慢的，这个工很细耶，你要不断的去处理，然后要把这个颗粒弄得这么这么小，不知道怎么做的。那吃的时候我是啧啧称奇，然后这个酱也是非常非常搭，虽然我完全不知道怎么酱，然后当然是这个重点是菲力牛排本人。飞牛排人生，我本人因为我自己是喜欢吃大概5分熟，也就是说我要看到血丝的，我要看到有一点中间是要红的，微红这样子。那这个是偏大概是7分吧，但是在机上7分就是已经喜闻乐见，因为机上你只要不要就是整块都是同个颜色的，切开整块都是同颜色，那就我觉得就算了就好了。我是觉得在机上你要吃到一个非常非常完好的牛排是相对难，有时候是碰运气，所以有些人才会去讲说哦，有一些什么做什么技巧啊，然后或是要几分钟啊这种，也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吃了很多，所以他们知道怎么去处理。但是我没有想说就看他要怎么做。然后再来是说这个牛排，我个人也是觉得非常非常好吃，我是有点意外，因为我对于机上的牛排就是抱持着说我今天可能会踩雷的心情去点下去，然后在前面的刚刚那个马铃薯泥加上它的这个神秘的前菜，然后再切下去这个牛排的时候，我就非常确定这一餐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餐商务舱的主餐点。那我也会建议大家可以点这个。那它的面包部分我就觉得有点无聊，我有点不知道它的目标，那个面包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那我没有吃完。那最后甜点的部分是这个草莓慕斯， 那它的草莓慕斯听起来很无聊，但是吃起来蛮神秘的，吃起来蛮神秘的，我觉得也是一个好吃的甜点。那还有一些水果啊或什么大小的，那这个就比较一般，就是剩下的东西就是啊，看到跟吃到的想象的东西是差不多。所以我想说 Fine Dining 的定义是不是说吃起来要有一种惊喜感，是不是这样？我有点不太，我有点不太确定这件事情啊。不过，大家也可以跟我这个稍微这个建议，或者是告诉我说，这到底是什么一个状况？好，那我这一餐完之后，我就有喝他们的这个 whisky。好，那他们在目前在商务舱的这个等级里面，他们提供的 whisky 主要是 Suntory 的那个 Owl 叫做 B 吗？就是。一支没有到非常非常贵，大概2000块左右的一个调和威士忌。那另外一个主要的就是响、Hibiki 它用的是 Blender's Choice。那 Blender's Choice 大概在市价部分大概是5000块，那5000块。那我是觉得你看到就要喝。我觉得因为现在的日本威士忌，简称日威，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贵的。你想要买有时候都不好买。那虽然说现在。的价格有一点开始小小下降，或者是开始供货好像比较多，或者是开始用调和的去来滥竽充，不对，来这个把这个酒量给冲上去，可以创造营收。好，那但是这个像这个 Blender's Choice 它本身就是也算是一个调和，那日威喝起来口感也是就比较，我觉得比较爽，清爽吗？清爽。如果你本身不太喜欢喝威士忌的那种重口的，或者是泥煤等等的。你觉得很苦啊，很辣啊，日威可能会是你比较适合的一个开始、那你可以喝喝看，它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我是第一次喝日威、那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那使用是这个 Blender's Choice， 那你就听不懂就算了，反正这个如果你有在研究 Hibiki 应该会知道。那如果你今天是搭头等的话，应该有一些航线会给这个享21年的、那这个就是更贵的一个等级，是好几万一瓶，一瓶是好几万台币。所以如果你今天有搭乘这个 全日空的商务舱，我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个日威啦。如果你不排斥，就可以来喝喝看这个应该是在飞机上面最贵的一支酒。那对，所以呢，你觉得这个商务舱上面最贵一支酒是5000块是好还是坏呢？这就是一个很神秘一件事情。好，那我们再讲一些轻食，就是如果你今天这个主餐吃完，理论上你就是要准备睡觉了嘛，要准备要这个越洋航线啊，所以要准备睡觉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觉得饿，你还是可以点一些轻食。那轻食的部分，有这些东西，有三明治，有这个 rice bowl 不知道怎么翻，然后再来是一些像汤啊，是这个 corn soup 以及一些这个蔬菜汤，我应该要点这个蔬菜汤的。那最后我是点这个拉面，它有一个一风堂的拉面。我其实觉得一风堂拉面真的不怎么样，就是它的那个面条真的不是我喜欢的面条，我真的不喜欢那个面，它面条有点太软了，我喜欢有点带硬的那种面条。那当然汤还是不错，所以你可以点，然后加点吃一点面，然后喝一点汤，觉得哇，那这样吃拉面好酷。好，那这个就是一风堂的一个拉面，它还有一些沙拉、cheese， 然后哈根达斯水果、yogurt 跟麦片。那如果小点心的话，它还有一些那个 nuts， 就是那个。nuts 要怎么翻？我不知道。还有这个一些小饼干啊，那我觉得应该大部分人都会点面，点这个拉面啊。那我是觉得汤看起来也是蛮棒的，那这个也是给大家去做推荐。那以及我自己还点了一个可乐，然后我这个可乐怪物，所以只要能够点可乐就点可乐。那在 NA 上面的可乐是生可乐，它那个百事可乐也出了一个生，就是。生就是那个叫什么生活的生，好，那蛮有趣的。那我自己是喝不出它的什么差别，但是这个东西在台湾好像还是在哪边有这个风靡过一段时间，那我不太知道为什么。好，那就这样。那这个生可乐是只有日本可以买，台湾好像是没有这个东西。最后我们就要进到这个早餐这一餐。早餐这一餐我就没有点他们的西式，因为他西式他们写 main dish 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什么 frittata， 我不太知道 frittata 是什么，然后加上可颂，我想看到可颂然后我的机上我不要再吃淀粉了，所以我选择更多淀粉的日式，然后日式的。那日式的我坦白说我有点忘记它是什么，但吃起来还不错。然后它还有一个 这个味噌汤，吃起来就是就是非常日式，非常 LA 的一个日式。哦，那它也有一些饭啊，有一些饭。那这个全日空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会把饭把它包起来，把它包成这个一个小方块的状，然后放在你的餐盘里面。那吃起来真的是在机上能够吃到最好的饭之一。也会保持一定的湿度啊什么的，我觉得你不会觉得它很干口，因为像国泰，我每次吃到国泰的那个饭，我觉得哦，怎么会这么干啊？但我是觉得，就是配一点菜或配一点什么东西，就会觉得哦，还 OK 啊。但是 NA 这个饭是，我觉得是不错，是不错啊。那它还有一个 Continental 的 Breakfast， 那这个东西就有点可怕，也是可颂，然后加一些什么火腿啊什么东西，就是你在那种饭店里面会吃到那种 Continental 的 Breakfast， 那我觉得。No， 就是不太会选这个东西。好了，那这个大概就是三餐的我选的餐点以及这个菜单的部分。好，最后我们来进到酒单。好，酒单的部分，哎，我不太确定大家听感如何，然后就是已经讲到已经有点发疯了。我其实今天在准备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把每一支酒都查了价格。那查完之后，我想说 ，Podcast 要讲这么硬吗？已经别人已经平常觉得已经很硬了，我还要再更硬吗？讲这样好吗？还是再简单提个亮点，就说哦，这个想可以喝一下，什么那个生啤啊，不生、欸，其实有啤酒，然后还有这个生可乐可以喝一下，这样就好了。嗯，不知道大家之后再告诉我一下。那它的日本酒的部分，当然是有清酒跟这个烧酒吧，我不太确定是念烧酒还是念烧酒。清酒的部分，它是这个。农口上彦研究所的，那这一支大概在台湾的售价大概是2650，那算是这里面最贵的一支，就是日本的清酒。那第二支它用的是南山雪美月的纯米大吟酿，那虽然它挂纯米大吟酿，但是它本身这一支的零售价格大概在800块台币左右。那第三支我其实不太知道是什么，那它是 Doburoku， 那这个好像是也是清酒，但是比较浊的一个版本。那我就因为我不太确定，所以我就跳过不说。好，其实酒我都不太没那么熟，先跟大家说，我只有对烈酒比较熟。那烧酒的部分，它第一，它这一支是穿越啊，穿越它的这个零售价格720毫升的大概是在它也是700-800块而已，大概700块台币。那另外一支特征啊，特征的泰明，这个是大概是500块而已。其实日本酒真的在日本买是没有那么的贵。好，那它的香槟选用的这一支是我不太会念它的名字，那它的价格大概是1500块台币。那我是没有喝，因为香槟喝以前喝有一段时间喝蛮多很奇怪的香槟，那我都觉得我好像大概知道我的香槟的喜好大概是什么了，那这种我就不太会喝。红酒的部分我没有查到价格，但两支的这个在 Vivino 评分大概都在 3.7 或 3.8， 我是觉得还是还可以。那这个我就先容我跳过。那大价格的话，我看起来大概也都是在600-1000左右。那以商务舱的红酒用酒，我是觉得好像有点差嘛，就因为我其实不太确定其他家的红酒会怎么样用，因为我只知道我知道的东西，所以这个就给大家去评分。好，那它的这个白酒的部分。白酒的部分这一支哦，第一支是我不讲产区，原因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我真的不太清楚这些东西。好，那这个第一支的这个，我看一下它产区在哪里。哦，是法国勃艮第的白酒。那这一支的Vivino 的评分是 4.0 哦，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那单价呢，零售单价大概在台币的1400。第二支，我觉得它的这个包装非常的漂亮，它的 Vino 评分是 3.9， 这一支是西班牙的白酒。好，那接下来就进到比较熟悉的部分，就是 Whisky 啊。那它的 Whisky 就是 Sandro Whisky Hibiki， 那它其实是没有写出它是使用哪一支，那所以你就可能可以留着 cost down 的空间。那它实际上计量使用是 Blender's Choice 这一支的价格，零售价大概是台币的5300。那它还有另外一支奇瓦式的12年是一支大概台币700块的一支 whisky。那它还有这个 Vaga， 它 Vaga 是也是 Sundry 的，好 ，Sundry Ice Vaga 这一支价格我不太确定，如果没有意外，应该在500-1000块左右啊。这个都是大瓶的，大概是700左右的这个大小。那清酒使用是这个英国的那什么牌啊？红色那一瓶，Beefeater 吗？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样念。那这个就是叫什么？完蛋，我忘记他名字，但是反正这个很便宜。那剩下的最后一支这个 whisky 的话是 L 的，就是 B 是 B 坛的 B。 那这个在这个在很多的这个免税店哦都有啊，也都卖不完啊，就是有很多很多存货啊，其实也还可以，在它的这个价格在零售价在台币1500左右。好，那这个就是他们的烈酒的部分。那他们的波特酒啊，就甜点酒是使用一支价格非常非常低的，大概是台币大概600块哦。那这个我就不念，因为这个我觉得念一念会念错。那还有一个这个白兰地啊，白兰地的是 Chemist 的啊 ，Chemist 的 VSOP 这个等级，然后觉得其实也是还可以喝。那这支的中文是卡木，卡木的这个干邑的白兰地，然后这支价格大概在1200台币左右，所以其实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回程的时候那个星宇他们用的白兰地的价格其实蛮好的，我们用的是 Rim Martin 的 XO， 然后那支大概是4000多，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这些所有的用酒其实都把它放在烈酒上面。那有这么一说，我忘记是 Eric 还是谁说的，应该是 Eric 说的，就是在 NA 他们所有的用酒那红白酒都有稍微 downgrade 一点，然后把这个烈酒给向上提升，这个意义是还蛮明显的，因为其实红白香槟在这个班级下级了之后，这个东西就是全部要倒掉，也就是很浪费一件事情。那这种烈酒，它就是一罐会放在那个机上，那如果这班没有用完，下班继续用，那这很正常，因为烈酒不会倒掉啦，所以这等于是变相可以 cost down， 但变相也可以让自己的酒好像又可以定高。还有烈酒大家是没办法喝太多的，那瓶响就是全机好像只有我在喝，我想说哈，他说哈，因为正常来说就很像有些人会去喝洒漏，那对于 whisky 的这种爱好者或者是会想喝 whisky 的人，那个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可能没有到洒漏那种存在，但是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香槟这种感觉，就是不用一种不错的酒。好，那这个就是蛮神秘的，那班真的是没有人喝。那我就在这个机上的时候，我就拍了一张传给我哥，我哥就说 What the fuck， 为什么会在机上有响，因为响在很多的地方真的是不太好买，甚至不太好买，但我刚有讲其实最近是越来越好买。好，那在其实 NA 它有一些这种非酒精的饮料，那非酒精饮料有一些像是有那种柑橘风味的这个风味饮我有喝，那还有一个猴鸡茶应该是焙茶吧还是焙茶，那这个焙是不错，那还有这个抹茶，也有这个抹茶，那大家都可以听听看，我坦白说蛮有趣的，就是一个日本的航空公司它真的有很多很日系的这种饮料，那很多都还蛮我自己是很期待的，我自己是很期待，那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这个擅长的东西，那就可以感觉出来这整个酒单跟所有饮料单里面它着重的就是这些风味饮，我自己觉得它特色是风味饮，跟对我来讲是 whisky。那如果你就非要喝红白的话，香槟可能可以喝一点，然后第一支 sake 那个应该是可以喝。就是如果你是想要喝说我要挑贵的来喝的话，那大概是这种逻辑。好，那我们还是不小心讲了快一个小时，那就是我今天这一集是试着讲讲看餐饮跟酒类，那坦白说这个就是讲讲价格啦，这就是讲讲价格，希望大家会可以这个，希望大家有觉得比较有趣吗，就是知道一些这个上面商务舱上面的这些酒价，然后你可以去知道说要喝什么东西，那我不是非常专业的人，但应该还是可以给大家一点点的指引。那这一趟的航班就在一个非常 delay 大概一个小时不到的情况下就降落了西雅图机场，所以最后我们来讲这个西雅图机场，最后这个西雅图机场其实蛮无聊的，就是 delay 了一下，然后西雅图机场它是先拿行李再过移民关，然后先拿行李的，那我选择西雅图的原因就是他们这个其实大部分时间都过蛮快的，有时候小排一下。然后这次是走 Global Entry， 那所以 Global Entry 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一年会去过美国一次的话，请你拜托办起来，它真的会节省你非常非常大量的时间。那这边就是一个算是不算 DP 吧，反正我觉得其实我们听众有很多很对美国很熟，所以就是大概随便讲过去。那 Global Entry 基本上你需要面试你需要简单的面试，那或者是你需要拿你的护照，然后去绑一个这个一个。其实我自己节目讲过， 我自己讲过，讲过这 Global Entry 的一个面试过程，那自己去看好了。好，那讲简单一点，你有 Global Entry 这个资格的话，你搭乘国内线，你可以走一个，走一个安检区域，是可以不用脱鞋子的，或者是把笔电拿出来的安检区域。那通常这个安检区域的人也会比较少一点，因为其实大家都有，那这个安检的事情，这个叫做 TSA Pre-check。那这个东西，就如果你有 Global Entry 的话，你的 TSA Pre-check 也是会有。那 Global Entry 对大部分来讲，就是说你在入关的时候，你在进入美国的时候，你透过 Global Entry 你可以直接跟机台，那很快的就刷过你的脸就可以直接过。那每个机场不太一样，那西雅图机场是 Global Entry 一排下去之后，他问你说哎，你是 Global Entry 吗？我说对，但是其实我很紧张，我想说我里面好多久，但应该还好，就是这个其实没有那么夸张。那我就过去，他就说你去看那个机台这样子，然后我就已经要把护照拿出来，我想说应该就是把护照拿出来比一下，他说 no， 他就说直接看着镜头就好。我说好，那我就看着镜头，我看着镜头，他就跟我说，他就显示另外一个画面，就是看起来已经扫完了，然后那个旁边那个人就跟我说 OK you can go。 他说 what， 我在那个机台前面就是看着那个机台的镜头，看完之后换一个画面，他就叫我走。他说结束了吗？他说对啊。然后我想说虽然完全不需要我护照，他就是扫我脸然后就过了，好神秘哦。这是第一次使用 Global Entry 的一个经验。那我问一下朋友其他人啊，有人说好像不是每一个 Global Entry 都是这样，有些可能还是要扫，有些不用，有些你扫完之后他还会叫你去旁边柜台，然后去做一些简单的问话这样子，或是什么的，就好像状况是不太一样。那我觉得蛮有趣的，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Global Entry。 所以我进去美国的时候超级快，我就是拿完行李走，我哥想说怎么会这么快，我想说啊，因为是商务舱，然后加上 Global Entry 超级快，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舒爽的入境经验。我以后就想说哇，这条路线我觉得以后还可以飞哦，以后就继续从这个全日空这样子进西雅图，我觉得还蛮好的。好，那这一趟就是跟大家介绍我的去程，还是降了一个小时，去程真的我觉得蛮舒服的啊。那这个 Lesmin 的这个机票的这个经验，然后还有在机上这些餐饮，我个人觉得我给他很高的分数。然后酒的话，因为我本身就是喝 whisky，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如果你是喝清酒的话，我觉得也 OK。那我觉得日航也有其他的东西可以选择，那我之后再来试试看。因为我日航飞西雅图，我好像没有搭过商务舱啊，之前是搭经济，所以可能之后吧。那我希望这个节目可以有更多的这种 review 啊，希望大家再给我一些反馈，或者是你想知道什么东西啊，我会尽量的来跟大家聊一聊吧。就是想把节目变得更，就是往前推进啊，不可能我们今天做了这么多集数呢，每一次都在讲一些很基本的，就飞过去啊，然后怎么样子。所以其实我有很多飞行的这个过程的经验，我都没有在分享，原因就是像新宇的短程线，我已经飞了那么多次了，我就已经没什么好分享。虽然我知道有些新的听众刚进来，或者是说他根本就没有听过分享过新宇航空的短程商务舱，但是其实我已经飞好几次了，我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已经飞了五六趟的这个东西，那我可能分享其中三四趟，那就大家也可以再跟我说，那我会尽量加入一些别的内容，或者是如果今天在机场遇到一些很神秘的事情，我就把它当做闲聊来跟大家说。那希望就希望节目对大家是你知道可以陪伴大家度过一些神秘的时光。好，那我是小杰，我们这集就到这边，那我们就下集西雅图再见喽，拜拜。